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到经文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好，先看这一句。上次谈到这个念佛三昧的基本心态，用两个比喻来表达亲友欲和母子欲。这两个比喻是具有着净土法门特有的宗教情怀，同时也包含着大乘的深邃圆顿的道理在里面。一般我们凡夫念佛的时候，刚开始总是觉得念得很乏味啊，念得没有感觉，很难有亲切感。那么我们所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到底跟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啊？由于我们的烦恼比较重哦，所以念的时候总是如油和水的关系，入不进去哦。所以这种情怀总是不能透显出来，他就念得很枯燥、很乏味，或者一念就会打瞌睡。母子的这种天性相关的这种感觉总是出不来啊，于是念得没有感觉的话，就这个佛号就很难提得起来，内心又有一种障碍的那种魔性的力量啊，所以就常常念佛念到若干年还是上不了轨道。所以我们要使这个念佛真正有效的切入，这个两个比喻一定要加深理解。那么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关系就像慈母跟一个独生子女的关系一样，那佛阿弥陀佛为什么会把我们当作子女一样去关爱、去护佑、去摄受、去接引，给予我们就近的利益，它的依据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一定要了解这样的一个依据，要么我们总会觉得这个我是一个凡夫，我在这里流浪，我受苦，好像是自己是孤独无依的一个人啊，谁会关照我呀？啊，他凭什么要关照我呀？他意念我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啊？啊，从我们凡夫的那种自私自利、我执身见的这样的立场，我们总是很难去体会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大乘佛法，要了解一个菩萨他是什么心，佛心在什么地方啊， 这一点啊，我们读普贤菩萨恒愿品其中恒胜众生章里面有一段话是非常深刻的揭示出众佛跟众生的关系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是以大悲心作为他的体的体性种子啊。一个菩萨要成佛一定要有大慈悲心，大慈悲心是成佛的种子，所以一切诸佛如来的心是以大悲心作为他的体性的。那么这个大悲心是怎么引发出来的呢？啊，就是由于观照在轮回当中经受八苦交煎的苦难的众生所生起来的。由于诸佛如来都证到了诸法的空性，这种空性就跟一切众生产生了同体的这种限量的证悟，所以他就能够觉知到众生的痛苦，由此自然而然升起了大悲心啊。就由于这样的大悲心就升起了菩提心啊。大慈悲心，悲要拔众生的苦哦，慈要给一切众生的安乐哦。众生有种种的苦，最大的苦就是轮回之苦。众生可以享受种种的乐，最大的乐是涅槃的乐啊。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于苦拔苦于乐的这种大事，那么这个菩萨就得要以成佛的这样的力量才能完成。那要成佛就得要发菩提心哦啊，这就由于大悲心驱使了他升起菩提心啊。由于这个菩提心升起来了，就能够引导他的菩萨的六度万恨，六度万恨的圆满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好，这就描述了一个菩萨成佛的过程啊。进一步用比喻的方法来谈这个事情，就比喻在一个旷野沙漠里面有一棵大树啊，大树之王，很大的树。好，那这个树如果树根能得到水的浇灌啊，那这个大树之王的这种枝叶花果才能够繁多茂盛啊。如果这个树没有水，它就会枯萎啊。那么这是在沙漠里面那棵树啊，旷野的。那么在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旷野啊。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在生死轮回当中，他忽然觉悟啊，发了菩提心啊。所以这个菩提树树王也跟那个沙漠里的树一样，也要得到水的浇灌才能够长成它的枝叶花果。好，那么这个菩提树以什么为树根呢？啊，以一切苦难的众生作为树根啊。诸佛菩萨的智慧的这种证悟就是他的花果啊。菩萨的因行为花啊，佛所证的一切种子为果。好，那你这个花果怎么 能够成就呢？就是要以大悲水来饶益众生，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就好像以水来浇灌那个树根。你只有大悲水啊，饶益众生了啊，浇灌了那个树根了，你的这个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才能繁茂，才能成就。啊，那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地告诉我们啊，如果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就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由此就推断出，他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果实，它的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众生。没有众生，就没有诸佛菩萨智慧花果。换句话来说，你的智慧花果是属于众生的。所以如果没有苦难的众生，一切菩萨都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如来为什么要怜念众生？就是由于众生是他成佛的根源。这段经文大家要反复的去思维哦，这就是如来怜念众生的根据。那这一点在我们无量寿经里面展示的是啊非常呼应的一个道理啊。大家看到这样的愚慧的大众啊，有很多声闻，有很多菩萨，还有他方来的菩萨，讲了很多啊。这些愚慧的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啊，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四大愿望，四大愿望其中就包括恒顺众生啊。所以这些菩萨都有在他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的能力。这些菩萨他恒常的安住在要度化世间出离之道啊，为这些众生做不请之友啊，做不请之友，主动的去教化。为什么要做不请之友呢？由于众生还在迷惑颠倒当中，他没有这样的啊要去请法的主动性啊，也没有这种恭敬心。但是菩萨能够观机，知道他有善根，虽然他不请，也得主动去教化他，主动宣说，这就是不请之友。那为什么能够主动？就由于他有大悲心的趋势啊，他能呵护群生为之重担，一切众生的孽障他能担负起来，代众生受苦啊。那么这些菩萨以不请之法施诸离树，就施诸一切众生，这样的过程就好像一个孝子啊那样的爱敬他的父母啊。有时候我们说佛菩萨跟众生的关系就好像慈母跟子女的关系，有时候从另外一个程度来说，菩萨对众生就好像菩萨是孝子，把众生看成父母，以孝子爱敬父母的心态去对待众生啊。那进一步于诸众生视之若啊，视之若己啊，把一些众生看着就等同于自己啊。这是一个菩萨跟众生关系的一个最贴切的啊，最就近的一种描述。那你看 这个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是完整的顺应着这样的一个思路过来的。啊，这位法藏菩萨前身是一个大国王，啊，闻释自在王佛讲经说法，顿然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他就发起了无上菩提心，就把国王的位置不坐了，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啊，这个在释自在王坐下做弟子的时候，就发出了一个大愿。啊，这个大愿就是要建立一个殊胜的刹土，来安立他方世界九法界的众生，让他们度过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两种生死的苦难。啊，他在释迦牟尼座下发愿，啊，发誓啊，我是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为作答案。啊，我发誓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要普遍的、永远的行持这四十八大愿，要为一切在恐惧当中的众生，给他们做大安心、大安乐。大家想想，这就是菩提心，因为它关照到一切恐惧的众生，无救无归。啊，我们这些众生可不是生活在恐惧里面。啊，我们有种种的恐惧，啊，从物质生活啊要下岗的恐惧，啊，身体啊疾病没有办法疗救的恐惧，啊，对这些黑夜当中这种浓重黑暗的恐惧，仰望星空看到不可测的天空到底是什么的恐惧，啊，面对大海浩瀚的恐惧，啊，冤家对头碰面的那种相互折磨的恐惧，啊，以及我们精神上，啊，死亡对死亡的恐惧，众生恐惧的深浅形式不同，但无一众生不是生活在恐惧里面。啊，大家看2012的电影，就会觉得哦，很害怕，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毁灭的情况，啊，为什么这个电影这么受大家愿意看？就由于它拨动了内心深处那个恐惧的微妙的弦，因为大家都在感觉到会有那么一天，啊。所有的众生都在迷惑颠倒，都在造业，都在追求物质上的享受，都在对环境给予了肆无忌惮的这样的破坏，而且还没有终止的时候，所以自然界的反弹过来对人类的惩罚，他就会有内心的恐惧，他也知道会有恶果，但是挡不住自己的欲望的这种猛进，这个就不是恐惧。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末法的时候，经受种种恐惧这样的时候，阿弥陀佛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因为他因中曾经发过这么一个大愿。所以大家在恐惧的时候一定赶紧念阿弥陀佛，啊，飞机马上要坠落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啊，原子弹在面前爆炸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在山路上碰到老虎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啊，都能管用。啊，由于他这个名号里面就把解决一些众生恐惧的力量在那里面凝聚起来了，啊，所以他在释自在王佛那里宣说的四十八大愿的之后，拥有一个集诵来发誓， 你看这个偈颂里面，看前面三个偈，我们来理解阿弥陀佛为什么要怜念我们啊。我见超誓愿，必至无上道，誓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我于无量劫不为大施主，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我至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弥属闻，誓不成等觉。这三个句子，你只要体会下这个阿弥陀佛对众生的这种悲悯、这种救度、这种啊这样的一种恩德，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啊。而这三个偈颂也概述了四十八大愿最核心的这种本质内涵。我见超誓愿，这个四十八大愿鉴定，它有个特点是超誓，就是出世间的，不是世间的东西啊。这个世间就有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这个大愿就是解决两种生死轮回的啊。这个超誓愿直接指向无上正等正觉的，令一切众生解决两种生死轮回，必定成佛，是这么一个核心。所以这个大愿如果不能满足的话，我就发誓不成佛。那第一个偈颂啊，第二偈颂表明，我在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劫中，要为一切众生做大施主啊。这种布施，无论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都要做，而且是做大施主，普遍的拯救那些贫苦的众生啊。贫苦的众生，物质上的贫苦，还有精神上的贫苦啊。你看是个，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在他圆成大愿的时候，示现种种的身份咯啊，国王、大臣、比丘啊，转轮圣王啊，六欲天的这样的王啊，每一次示现的时候，他都能够啊，手掌流出各种资身用具，来布施给那些贫苦的众生。哎，他布施这些只是一个前方便，最终是让这些众生啊，这个啊，这个助于无上正真之道。财物布施之后，要让他发菩提心，要让他念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偈子，就是到我成佛的时候，我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名声要传扬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一切众生闻到了我这个名号，都能产生信心，都能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闻到我的名号不能产生闻慧的话，我就不成佛。所以这个名号具有开发众生善根的力量。如果你须是有敬业的因缘啊，在无量劫的过程当中曾经跟阿弥陀佛结上法缘的话，你听到这个名号，顿然的这个善根就能出来啊。如果这个缘分浅薄的话，那么这个名号播到了众生的内心，也是一颗金刚种子，未来迟早能够成就。就发了这个三个重誓啊，最后还用一种验证的力量来说明他这个誓愿的真实性啊，就是我发这个愿如果能成就的话，三千大千世界应该有六种震动， 啊，虚空当中应该，虚空当中很多的天神就应当啊，欲就是布善种种真妙的花来验证啊。所以这个偈子一说完，马上大地六种震动，天宇种种棉花，虚空发出啊一种声音啊，决定必成正觉啊，虚空作证啊。所以这就是连念众生，整个过程都体现在这个法藏菩萨从发愿到圆成大愿的全过程。他发的每一个愿都是度众生，不是为自己的，哪怕是三个是法身愿、光明无量愿、寿命无量愿啊，这个民啊民族福称叹愿，这三愿也是为了度化众生的这种目的来实施的啊。所以这个连念众生啊，唯诸众生作不行自由，以孝子孝敬父母一样的对待众生，乃至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众生，这就是普贤菩萨第一愿啊，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实际上是代表着啊一切人一个菩萨对待众生的态度啊。当然礼敬诸佛包括礼敬过去佛、现在佛，这是对已经圆成佛果的一种礼敬。那么礼敬诸佛在普贤四大愿望里面，这里包括着礼敬未来佛，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不容易修的法门了。我们凡夫众生心有分别，看到过去佛、未来佛我能礼敬，那啊过去佛、现在佛能礼敬，未来佛去礼敬就不容易。未来佛是什么？就是一些众生啊，乃至一些冤非卵动的众生啊，他是有只要有神识啊，有情识的生命，都是未来佛呀。你能不能以一个啊这个平等的心，像对待过去佛、现在佛一样的平等心，平等的对待为一切众生呢？这就不容易啊。如果只是啊，觉得我对于过去佛、现在佛很恭敬啊，对一切众生，尤其对自己福德智慧不如自己的众生很傲慢啊，甚至一些受苦的众生、非洲受苦的众生或者遭受地震啊这样的，哎，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受他的苦啊，啊，那从这种啊大乘佛法众生一体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认为其他的众生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话，那就决定你的佛道是不能成就的，说明你的慈悲心和你的菩提心生不起来啊！你这个种子都没有，你的佛道的这种菩提树的花果也绝对不会有嘛。由你对众生觉得很漠然，那你的慈悲没有了，你慈悲没有了，你的智慧也没有了，你慈悲智慧都不能圆满，你当然你就不能成佛，甚至全身都是魔的气氛，没有佛的气氛了啊。所以为什么站在大乘佛法角度，那种声闻缘觉只求自己解脱的人啊，生不起一点啊这个庄严净土饶益众生的这样的心的人，那是一个骄牙败种，永远就没有成佛的可能性，尤其是定性的声闻缘觉啊。那么关于这个一个菩萨跟众生的关系，我们在《妙法莲华经》里面有一品啊，常不清菩萨品，也能够啊接纳到这样的信息。常不清菩萨品正是啊对大势至菩萨说的啊，释迦牟尼佛对大势至菩萨讲了这一品啊。这一品是谈一个什么事情呢？是在威音王佛的啊这样的一个相法时期， 有一个菩萨比丘，他不修其他的行门，就是礼拜。只要见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赶紧上去顶礼赞叹，说，做四年，做四年就是，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属于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所以他就是讲这句话，我深深的恭敬你们，不敢轻慢。为什么呢？汝等皆行菩萨道，都能作佛。那这个四众弟子正好都是真上慢的人，真上慢就是修点小乘的佛法或者一些全法，就认为自己到家了，得到了最终的修行的果实了。实际上这种邪见决定要堕落的，所以常不清菩萨就为这样的众生这个种下大乘圆顿的种子。他就是一见面就说这句话。但是这些真上慢的人就很讨厌他说这个话，甚至打骂他，说你怎么有资格跟我们受记作佛呀？你跟我走远一点，但常不清菩萨还是见了面，还是顶礼，还是说这句话，那这些人不仅骂他，就打他，用木棍子啊，甚至用石块来投掷他，那常不清菩萨就在他的木棍打不到的地方，他石块这个投掷不到的远处，还是顶礼，还是说这句话，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最后到常不清菩萨的，由于这样的一种行为，得到了六根清净位，闻到虚空当中威音王曾经说的《法华经》的多少多少偈，由此他的寿命又增强了多少多少，然后他又遇到了多少多少这样的诸佛，于是这些真上慢的这个士众就看到他常不清菩萨原来是打骂他的常不清，竟然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利益，才开始向他忏悔。但是原来没有来得及向他忏悔的，或者忏悔的力度不浅的人，都下了地狱打骂菩萨嘛，但是下了地狱之后，从地狱受苦完了之后，又遇到了常不清菩萨，再跟他讲《法华经》，再重新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的这一品经，那么常不清菩萨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那些打骂过这个常不清菩萨的弟子，这些人是谁？就是释迦牟尼佛座下的弟子所以你看这个，对于大乘圆顿的道理，他就直接汝等皆当作佛，说明当下只是你有佛性。为什么要恭敬一些众生？因为一些众生都有正因佛性，是由于对他佛性的这样的一种恭敬顶礼，甚至由这个都忘记了自己身份，作为个比丘，他跟优婆塞、优婆夷去顶礼，这就超出常格的一种修行方法，所以也正因为这样，这个常不清菩萨就能快速的成就自己的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们在这些都要了解，佛菩萨跟众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唯有大乘的圆顿的佛法才能把这个关系说得清楚。心佛众生等无差别，这是《法华经》的一句话，三者没有差别。这个心佛众生怎么讲呢？ 首先看众生，就是我们本具的正因佛性这个法性，如果你迷失了，这就是众生；如果你悟证了这个法性，你就是佛。啊，那么他这个无论是做迷惑的众生，还是做觉悟的佛，这里面都是由心导致的。但这个众生、佛和心，实际上它都是一个假名。啊，这个假名缘起没有实性，所以当下这种假名的当下，了解它的这种缘起的性空，在那种真如法性上，哎，正好就平等了。这就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差别就是平等一相。啊，既然是平等一相，就在这平等一相当中，众生跟佛是同体的，所以众生是佛心中的众生，佛是众生心内的佛。啊，所以在众生的每个念头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成佛。啊，而这些菩萨成佛所证的是什么？就是众生借耳这一念的心体。啊，就从这样的三者无差别的同体的角度来看，那么佛一定要意念众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总是说我在念佛，我在念佛，我在念佛，实际上这里传达这个佛在更在念我，永劫以来这个亲友在意念我们，这个慈母在意念我们。啊，只不过是我们舍父逃逸，我们不去意念，我们专望，我们逃逝。啊，现在从这个专望变成了，哎，我也专门去意念，从这个逃逝我们变成回归。好，这个亲友的关系就接上了，这个母子的天性的关联就合上了，这样我们跟念这句阿弥陀佛的亲切感就上来了，我们跟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母子啊，母光和子光光明融会就起来了，于是我们的清安法喜也就透显出来了，啊，我们的智慧也就上来了，啊，是这么一种关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亲友欲、母子欲，它透显的一个是宗教情怀的这方面，那个是这个情怀下面的圆顿的道理，这两方面加以把握，你才能说对这个经文，哎，有一定的把握，啊，了解。好，建立这个心态之后，再就把这个啊两个比喻在法上怎么理解它。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首先理解，若众生心，我们开始啊建立初步的信心，去念佛的时候是众生心。众生心就是生灭的心，就是染浊的心，就是不清净的心。啊，所以你要求刚念佛的人就说你要有清净心念佛，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它就是众生心。啊，所以常常有居士问，哎呀，我一念佛就会妄想杂念纷飞，啊，妄想杂念纷飞，甚至有些不好的恶念，啊，甚至还会有一些想骂佛的念头，这些都不奇怪，啊。无量劫以来我们的捏识的种子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没有这些那才奇怪了，那你不会生到这个五浊恶世里面来，生到五浊恶世里面的众生的心念都是很糟糕的，啊，虽然糟糕，但是你现在建立的一个母子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之后，好， 那你的就开始忆佛念佛
啊。
关于这个众生心去念佛，这个善导大师的那个比喻是很贴切的，就是水火二合百道喻啊，我们常常讲过啊。这个贴切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水合就代表我们众生的贪欲，这个火合就代表众生的啊嗔恨，这两个合都是很深很广的，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水和火合给它干枯掉啊。所以水和火合就代表众生心，但是这个众生心里面你能够忆佛念佛，就在这两合当中出现了一条白道啊，这个白道还很狭小，只有四到五寸啊。那么你就这个水河还常常浸在白道上，火河还常常要烧到这个白道上，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白道是以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在我们内心铺设的，能够是以我们的愿心信愿成名，我们就走到了这个白道上。虽然狭小，但是你只要信愿成名，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乃至十方诸佛都在保护你啊，不会在水火二合当中淹没掉。这经过一保护一复念，你就能够顺利的从啊、走在白道上，从娑婆的此岸到达极乐的彼岸。大家来理解，你到众生心忆佛念佛就是这么一个比喻，绝对不可能说一念佛就是清净心的，就是扶助烦恼的啊。那善导大师那还是在这个隋末唐初的时候，那是在那个农业社会，又是在中国的这种非常啊鼎盛的时候，那时候众生的福德智慧应该是最好的时候，他都是这么一种情形，更何况到了现在啊。所以我们不是要追求清净心的，我们是要想最重要的是在你水火二合当中能不能出现一条白道，出现白道才是你成功的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这条白道没有，你就是水火二合很浅了，甚至没有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你也到达不了极乐世界。所以白道是最重要的啊！你走在白道上，功夫用得得力，自然你的水火二合就会不那么汹涌，不那么炽盛啊！而这个过程当中，当水火二合不那么汹涌澎湃，不那么炽盛的时候，当然你慢慢的就有辅助一点见思惑的能力啊，甚至就可能得到功夫成片啊，乃至于可能得到事一心啊，一心不乱的境界。但这些功夫都不是自己去求的，这是水道聚成的。所以你走在白道上，你多念佛，恳切的念佛，哎，功夫自然成啊。所以这个多众生心，这个众生心就是在烦恼的心里面具足信愿啊。如果是一般的啊，多众生心啊，他不具足信愿，对愿力娑婆心求极乐这心没有啊，即便他念念佛是求人天福报的，是求身体健康的，是求自己发财的，是求自己孙子孙女好的，那你这个就不具足信愿了。这就真的是给我们一种啊这种信息的传达，这种难信之法呀，众生的孽障深重啊。虽然他接触了佛教，能还是把佛教作为世间的东西来对待，那可不是啊，丢了西瓜捡芝麻，可不是把一个摩尼宝珠换了一根糖葫芦吃吗？啊， 所以我们接触净土法门，一定要把它放在它的重大的价值上去对待啊。所以你这个信愿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愿就是菩提心了啊。华严经说你离开菩提心，甚至忘失菩提心，修切善法都是魔业。由于你没有信愿，你一切善法都会转成你有漏的人天福报的东西。等到你下辈子得到大富贵，得到大权位的时候，你会迷惑颠倒，你会用这个权势金钱来造恶，放纵自己的欲望去造恶，然后第三世就要下地狱。这叫三世愿。为什么等到富贵要到下辈子去那个啊，去到地狱里面？这先决前提就是他没有信愿，他没有智慧，他没有理解净土法门的超世的特点，超越世间的特点啊。所以净土法门一定是一个出世间法啊。现在有些人提的人间佛教、人间净土啊，这些你站在极乐净土的角度谈人间净土可以，站在佛的这种出世的法的角度谈人间佛教也可以，但是你离开佛教的出世的本怀，离开极乐净土，只是谈人间佛教、人间净土，可能就有大的麻烦。你在这个世间还能建立净土吗？这不是一句假话、空话吗？啊，佛教是要提升人间的，超越人间的啊。佛法的终极的目标是在佛法界、一真法界，是要把人法界提升到一真法界，不是把佛法界下降到人的法界。人法界我们还没有看破吗？我们有多少的痛苦，这痛苦是来自我们人性当中的劣根性，我们的贪欲、我们的嗔恨啊，我们的无惭无愧、我们的嫉妒、我们的吝啬啊，这不是人性当中具有的吗？难道还不要去超越它吗？啊，所以这个若众生心，这里面就包含的意义是这样的深广啊，就是烦恼的心里面具足信愿啊，具足信愿就落实在行动当中，忆佛念佛。这个忆就是记持不忘啊，常常去细念它，常常去思维它，要忆啊。念就是这种忆持，是一个常常去做的事情，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净缘常常这个支持啊，支持不是，这就叫念啊。念就是当下这个心是在佛号上，不在其他的地方。好，这就是在做功夫，忆佛念佛。念佛法门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行门，无论一切时一切处，无论你在干什么行走做过的事情，你都能够去忆啊。你说你要念佛，说我有干扰，谁来干扰你的意呀？谁也干扰不了你啊。就好像一个人上班去了，他家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或者只是自己的孩子就在家里面人带的时候，或还在生病又要去上班或者干其他事，你看这时候由于他对孩子的关爱，他虽然在办公去做些事，他心里还是牵挂着他的孩子啊。你就是事情再忙，他还在牵挂 这就是意，水也挡不住你的这种牵挂，这种意啊啊，然后一有空闲啊，他就啊赶紧就把事情放下，去直接去念他的孩子啊，去打电话去问去这个，哎，这个意念他是完全是挡不住的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但是这个意念的挡不住是来自什么？来自信愿。你没有信愿，那你就意也意不起来，念也念不起来啊，因为你会觉得你的工作啊，你的事业，你的这个家庭的等等事情比这个啊念佛更重要，那你可能就是不是意佛念佛，而是意你世间上的事情了，意念五欲六尘，恩恩怨怨，你的公司的操作等等这些东西啊，这就看他一定会意念的啊，意念是绝对的，众生都有心，这个意念它不中断的。现在问题是你在意念什么？